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5月27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与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27，历时2小时4分钟。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能来到这里正好，那所有这些都落到了我的身上，因为今早我想到我弟兄，那我知道那一天两场的侍奉意味着什么。那我喉咙里有一点嘶嘶声的，讲到太多了，所以进入这城这个山谷，那这后面的这个小恶就有点，那他们称的是那山谷这里的气候使我的那个恶肿得很厉害，那我来到这山谷后就得不停的吞咽，那一离开两天那他就消失，那一回来又复发了。那所以我有点同情那位弟兄的，知道我们比你们一些年轻人可能在这条路上稍微走得远一些，那并且我们是朝另一个方向看，所以我们彼此都很同情。那当日子开始临近，邪恶的日子临近时更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离开，那若主愿意，那我想你知道，那波茨弟兄下个星期天晚上会在这里，那我相信是你们知道，那是的，下个星期天晚上，那他有一部讲他在海外宣教的影片，那想放给我们看。那许多年前有个梦临到他，是关于去芝加哥的事儿。那一次，那这可怜的弟兄觉得要崩溃了，他说他的信息一直都没应验。那后来我向他解释了这梦，主已经成就了，那于是他就明白了。所以那后来主给了他另一个梦，后来梦的讲解临到就告诉他要去哪里做什么事儿。那他就去了那里，后瞧去了肯尼亚、坦格利卡、那乌干达、那等等那边的国家，那主在他们宣教的时工上为他们所做的真实奇妙。他想放一些影片给你们看主在非洲那些部落的人中所行的。那若主愿意，那明年一月我想加入到他那里，那在那些部落中举行一些的聚会，那然后我再下去罗德夏和南非。那么是下个星期天晚上放，所以现在记住要为约瑟弟兄祷告。那他是个可爱的弟兄，我非常的欣赏他，还有跟他的交通等等。那接着那在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动身北上去南松市，然后南下去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然后从那里再到我们牛宫，那西海岸继续北上到格拉斯谷，那去参加世博会，那然后再回俄勒冈州，那接着北上英属哥伦比亚等等，那一直到今年的深秋。那若主愿意，希望今年秋天在这里举行更多的聚会，若是主预备的话。那所以我想在离开之前那让人问一些的问题，那这会很好的。那你知道问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们心里在想什么。那所以我想你知道，那今晚就和这里的这群的会众来一次小小的谈心，那从心里跟你们交谈。那有时候我认为这样做比讲一篇的道更好，那更能互相的了解。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看见这星期的垂听的祷告那是很不同寻常的，那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太感谢他了。那我们看到时间和末世临近，那知道什么事必定要发生了。那如果是个会思想的人，他必定知道这是真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历世历代都在仰望那个，每个人都在留意他，但你知道现在发生的事儿太多了，我们知道它是对的，那不会太遥远了。那待会儿我可能会讲一些这方面的事儿，但是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在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我们心里有没有什么事儿想要 在神的面前，那在祷告当中被纪念。那如果有，就请你们举手。那他知道，他知道这一切。如果你有某个要求，你想要说，神啊，请纪念我。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来就近那施恩的宝座，你已经仁慈的邀请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和他的恩典面前，祈求我们所需要的任何请求。你告诉我们，我们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凡我们所愿意的，如果我们求，我们就会得着。只要单单的相信，我们就必得着。你知道这个时代的状况，这个教会还有会众的状况，以及我们在你面前的需求。现在你看见了这些的手中，你知道人们的心，他们的愿望和需要。我们看到时间正在临近，现在正接近聚集的时候，巨大的云朵正降下来。众先知在几百年前所说的事儿，这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看到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我们祈求父啊，愿你应允我们所求的这些的祝福，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主啊，将圣灵活泼的能力和我们所求的活泼的信心复兴给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得着了，因为在我们被求以前，我们确信是神的旨意把它赐给我们。我们没有求错，我们是为神的国而求，所以我们祈求你应允我们，祝福我们的聚集，我们的牧师和教会的同工，每一个人在场的基督身体的肢体，那些还不是基督身体肢体的人，今天正在某处寻找避难所，埋下防空洞作为后院，来到主耶稣这里得到庇护蒙保守，知道当今生结束后，在今生以外还有生命。为这个应许而感谢你，今晚赐给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使我们可以用你的道叫每颗的心得到满足。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主的再来临近了，何等大的一个保障呢？那不久前，那我在传讲，有个人跟我说到保险的事儿。那不久前，我同基督徒商人参加他们的一次大会，那一次国际大会，那我只出席地方性的一次大会，为全世界的全福音商人传讲。那这次大会是在西海岸举行，那世界各地来的所有名流都坐在那里，我穿着体面高贵。那其中一个对我说，我听有人叫你牧师。我说是的先生。你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跟这些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也是个商人。哦，他说你是从事哪一行呢？我说保障。那他误解了，以为我是指保险，所以他对我说，你说，他说你是哪个公司的？我说天堂公司。他说我想我不知道有那个公司。我说那他说你卖的是哪一种保险？我从未说保险，我是说保障。他说你指的什么？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天堂荣耀，为父神后嗣，以得救赎，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那所以那天晚上人介绍我去做电视广播，那我讲了这点，我说那我这里有合约，如果你们这里或全地区的人对这个合约感兴趣，那我想聚会后跟你们谈一谈这个保障，有福的保障。那我想回答这些的问题，那会让我更接近你们的你们的思想。那我拿到两个，那我进门时比例说又多了几个，那当然我来不及把他们都看一遍，那在回答之前我要确信都是照着圣经来答的，因为你们希望在我回答之前能这么做，所以或许我可以把那些的问题留在别的时间来回答。那 其中的一个，那要回答这些的问题。那记住，我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回答的。在外面的聚会上，我不回答问题。那我试过一次，那遇到了麻烦，他们误解了我。那是关于艾伦先生的，或关于手上脸上有血有油等的迹象，是圣灵的凭据。我说瞧，我不知道那个。我从没看见经文中有这一类的事儿。我说，但我相信，那我可以这样讲道，弟兄，我不愿依靠感觉，我只是传讲福音。然后就接着讲了。那所以他们收到一封信，是国际性的，就亲爱的伯拉罕那信。那这信传到了各处，人们误解了的，我们就给他们送去磁带，让他们播放。那看看我，那他们说我谴责这个人，我并没有，我从未谴责任何弟兄。有时候我不能同意他们，但那是出于友好。那不久前，那这里有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这人的书，关于被鬼咬了这本书。那后来我想，这可能是了结这事儿或让他知道的时候了。写这本书的人把施工场上每个传福音的都批评了，除了我以外，他就坐在我的聚会中。所以我说，那我并不欣赏去批评人，但我说，那这位弟兄，那坦白的说，他在基督徒文摘中称赞了这事。那他说，我是那种从不收取奉献和祈祷钱财的人，那等等类似的事。那他很欣赏这一点，那这人就坐在那里。但我凑巧知道，这人说了艾伦弟兄的一些的事，那是不对的。他说 Allen 写了被鬼咬了这本书，那 Allen 从没写过那本书。我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我说，那如果写这书的人在他批评艾伦弟兄之前没有足够的真诚出去核对一下，看是谁写的，那我就有点相信他对这些弟兄的批评是不当的。那坐在那里的这个人是替我说话的，但我这样说是要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是错的。那叫艾伦弟兄从未写过那本书，从未写过被鬼咬了这本书。那回答这些问题都是照着我最知道的，那我竭力照着经文来回答。那我相信第一个问题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第十五节。那所以，那现在我们要翻到那节的经文，那看看它是怎么说的，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助问这个问题的宝贵的人。那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那我猜想这个人现在也在场。那经文是这样读的：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那他们问这个问题。伯拉罕弟兄，这是指姐妹或弟兄可以自由的再婚吗？不，瞧，你没有明白他这里的问题，还有他所说的，他们不是自由的。那瞧，那会使经文自相的矛盾，经文根本不会自相矛盾。瞧，那你看，那就像只读一节的经文，你可以使经文说任何你想说的，以迎合你的想法。但你必须要看到经文所说的真正的意思。那就像我跟那位弟兄谈话，那你听到我说 bored 这个字，那然后你走开说，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今晚我们让他很烦。脚步那个人说，哦，那不对，那是指他欠了伙食费，他要去付。那个说，哦，不，那不是那个意思，他是指房子边上的木板。然后那个说，哦，不，那我要你知道，我相信他只说钻一个洞。你必须要晓得对话的含义，然后才会知道你在谈什么。因为这里保罗是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有时候人们说圣经自相矛盾，那我想找出矛盾来，没有矛盾。那我站在讲台后面32年了，还从未看到有一处矛盾。瞧，他不会自相矛盾，是因为你让他矛盾了。瞧，是你没有明白他。圣灵是启示者，是道的启示者。那因此矛盾，那瞧，保罗写信给那些人说，你们问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只是他没有说出你问的问题，他只是那么说了。那在这里他转过来给他们回信，与他们所问的相反。他们说我们这么做，那保罗转过来说到别的事儿，那瞧，看上去好像是个矛盾，不是的。那只要你读一下整节整章，你就发现他竭力在解释他们写给他的信。 那在这里看起来他好像给，那就因为这样你在圣经中才看到矛盾，但不是这样的。那在这里这人似乎想要知道，那或者他们想要知道的问题是，在主里的弟兄或姐妹，那如果他们离开自己的配偶要再婚，他们能自由的结婚或者说再婚吗？不。那让我们来看从第十节开始读起。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是主的命令。行，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行，那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那注意他的主题。行，你从前面这节往下读，那读完整章，你就会发现，他们以为如果我娶了妻子，那他过去是，那我结了婚成为信徒，而我妻子不是信徒，那我就该离弃他。哦，不不不，不是这样，也不能这么做。行，倘若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这点不是因为婚姻，乃是因为不信。那不是说再婚，行，要与他同住。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是的，行。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那倘若那不信的人说，我不想再跟你住在一起，你已经成了基督徒了，那丈夫告诉妻子，因为你得救了，要从我们过去所在的世界里出去，那我要离开你，那对此你不能做什么，就由他离去吧。行，或者妻子对丈夫说，那我不想跟那帮的圣鬼轮混在一块，那我不想这样做，那我要分开，我要离开你，你不可离开教会，你由他离去吧。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配偶把你休掉，想要因此而离去，你不必死死的缠住他们。如果他们想要离开你，因着基督的缘故他们想要离开你，就由他们离去吧。但是也不能再婚了。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行，那不是你可以再婚，那保罗已经这样声明了。但如果他们不愿意，你就不必非得与不信的丈夫或不信的妻子同住。如果他们愿意，那说，那你就去教会吧。那如果你想去那里，那是你的事，那你想去你的教会就去吧。那至于我，那我不相信的，那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我不会挡住你的路，那你去吧。那么你就要留在那里，你并不知道你成圣的生命将会使那个信徒也成圣，使他们相信。瞧，丈夫和妻子无论哪一边，瞧，那现在你只是说，那伯纳弟兄，我结了婚，我妻子不是信徒，那这边有个姐妹我可以娶，我离开这个娶那个。哦，不不，绝对不行。你们的誓约是一直到死才能分开，圣经里实在没有一处经文允许你再婚的，要等到你的配偶死了才可以。是的，只有这种的情况才可以，根本没有再婚的余地，除非配偶死了，这就是了。瞧，你不能使经文自相矛盾，所以只要读一下前后的经文，那么你就会明白他所谈的了。那这里是指，那这是不可以的。那瞧，这是指姐妹或弟兄可以自由再婚吗？不，先生，你看咱先解释的那一点。瞧，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瞧，任何信徒若有一个活着的配偶，都不能说服自己再去结婚，根本没有这回事。那这是另一个问题。那第二是这样的，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在最后的复活中，恶人将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呢？在复活的时候，那个罪人将会在他曾犯罪的那个身体中复活， 将他必须在复活中接受审判。复活不是一种的更换，而是把那个下去的东西再带上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埋下去的是那个身体，他复活后还是那个身体。我们是在埋下去的同一个身体里复活，那是复活，不是更换。那圣经说我们要照着在这个身体里所犯的罪接受审判，恶人复活时他要在犯罪的同一个身体里接受审判，同一个身体。亚当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那莲子怀孕生了该隐。我相信你所教导的一切，但有人说夏娃不是亚当与他同房后怀孕的吗？那我该怎么回答他呢？因为有那个连词，就亚当与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我们大人都知道同房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问题是关于那个连词。那如果你注意朋友，瞧，你不能让圣经这里这么说，而那里又那么说，必须一直都说同样的事。如果你让经文这里这么说，那里又那么说，那么你的解释就错了。瞧，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说夏娃被蛊蛇引诱，然后又发现他在别处再次被引诱。瞧，他第一次被引诱的时候就怀孕了。你不能让他被引诱两次。那让我给你看看你说的连词。那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知道连词出现在哪里。连词能把句子连在一起。瞧，那注意这里，那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注意这个连词，你解释一下这个，那么我就告诉你亚当跟他妻子同房这个是怎么回事。创世纪第一章从二十六节读起。那现在仔细听，神现在已经造好了他的受造之物，那他就让地出现爬行动物和地上所出的各样的东西。那创世纪二十六章，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使他们人，不是他，是他们。瞧，复数的，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看到这几个盒子把句子连在一起吗？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男也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那在这造了以后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这些的经文连词接着连词，人要生养众多，那生养众多之后然后治理全地，这一直是讲到了千禧年的。瞧，好的，治理全地，好的，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造了人，那使他们就是人来管理全地，治理地和一切，那使他们做这事儿，管理海里的鱼和他所造的一切。那接着我们发现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那听这一点，神造了地，造了人，使他管理全地，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赐给他。那神造了他们，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和这一切的事儿。那在后面的七节多里边，神造好了这些的物， 天地一切都造齐了，并且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六个连词，并且神是在造一个他已经造好的人。行，造一个人，那并且把句子连在了一块，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那想想这点，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造好了人女人和男人之后，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了人使得治理列国，赐给了这一切的权柄等等。然而神却还没有造人。行，撒旦已经引诱了夏娃，那当然亚当与夏娃同房，但夏娃已经被引诱了，因为在这后面呢，他们来到之前，那时他们受了审判，神说，神把他们叫在一起说，谁做了这事儿？那会儿就问他们问题，亚当说，是那个赐给我的女人，女人说是那蛇引诱我，神就咒诅他们，像这样等等。后来亚当和他妻子同房，看到吗？之前他已经被引诱，已经是一位母亲了，就神在前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造的人，然而人还没有造出来一样。好，是的，那就也让我们往下看，来读一下，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众生之母，给他妻子起名。那称女人是妻子，因为她是女人，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再注意，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神造了海里的大鱼，他造了一切，造了创造物，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那造了人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人，他们都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叫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像那样把男性女性都造在他里面。那这里我们又发现，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后，那神在这里把男女造在这个人里面，那在这里他却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那后来神在造了那些之后，在他造男造女之后，接着他在这里又为男人造了一个女人，然而神已经造了人。瞧，你看你的连词是把句子连在一块，就是经上所说的一样。那这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这里是神说出的思想和他心里所有的东西，然而这里则是他实际上所做的。耶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并不是在四千年后才被杀的，明白吗？所以蛇已经引诱了夏娃，这是真的。那后来审判设立后，亚当和他妻子同房，那接着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该隐，明白了吗？瞧，连词只是把亚当所做的事连接下去，而不是连接亚当之前所发生的事。那看这儿，如果你想把这点弄个清楚，那这里有很重大的声明，那我相信我们能在第四章这里找到他。那我相信是的，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连词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其实不是亚当，而是神使他得的孩子，你要看到吗？如果你要把你的连词再次放在这里，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然后说神给了夏娃那个叫做该隐的异类，该隐所具备的那一切的卑鄙污秽等的泉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来的吗？不可能。瞧，夏娃被蛇引诱了，那夏娃已经成了母亲。后来亚当和他同房，他确实与他同房了，他把夏娃当作妻子去与他同住，但是他已经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了。后来亚当的儿子终于生下来了，那他是一个温柔甜美谦卑温顺的人，像亚当一样。但这个家伙，那个纯粹的谎言是从哪里来的？那个罪从哪里来的？ 该隐这家伙这个杀人犯从哪里来？圣经说魔鬼是杀人的，那个谎言从哪里来？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肯定是从神以外的某个泉源来的。所以该隐是那恶者，他父亲是撒旦，他生了这个恶者。那后来，那当然亚当和他妻子同房，肯定的。那是的，可能啊，你会像这样说，那我可能会说，那拿我自己为例子，那利百加生下来后，那不久生出，不久又出来了。那有一天我正在读约瑟的故事，那我对约瑟的故事深为感动。那在 Minneapolis 我进到更衣室跪在那里，我说主神呢、啊、我为一个像约瑟这样的人，我多么的感谢你。我想如果我那真希望我把彼得保罗起名叫约瑟，效法那个伟大尊贵的人物。圣经里没有一处反对他的记录，各个方面都是基督完美的预表。那我想我多么喜爱，我说、哦、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约瑟。那就在那个时候，那道光一进房间里说，你必有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约瑟。那我和妻子同房，那肯定的，他生了萨拉。那后来我又和妻子同房，他就生了约瑟。明白我的意思吗？瞧，他跟第一个没有关系，神的应许是约瑟。萨拉在了中间来到，我不是想让萨拉难堪，那我只想告诉你们我的意思。瞧，萨拉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点。那但是瞧，当神开始审判亚当和夏娃时，在他开始审判之前，夏娃已经犯了罪。那听着，你知道吗？第一个生到世界的孩子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就是那样出生的。因为那么亚当和夏娃又怎么样了？他们不是生下来的，他们是被造的。但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在罪里生的，所以只能属于那条线。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他是在罪里生的。那就是为什么他必须从圣灵重生。行，不是借着一个属灵的想法，乃是借着属灵的出生。行，这个重生了他，使他成为新造的人。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是在罪里生的，后来必须有一位是在性以外来到。那如果性不是起初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必须要一位是按着性而来救赎整个人类呢？为什么神不带着那一位沿着走廊下来说，这就是那位思想正确的公义者呢？他必须按着性而来，借着女人而来，因为起初他就是从女人而来的，通过性带来了不义，通过性也带来了义。瞧，神没有丝毫的淫乱，没有性的情欲，借着完美的受孕生了耶稣基督，借着因蔽玛利亚在他里面创造了这个胎儿，那是这样按着性来的，借着这个的圣洁的宝血赎回了整个堕落的族类，看到吗？所以必须是那样，没有别的方法可行。每个从妇人生的都注定要死，他一生下来就是死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谈到了现在我们有了何等蒙福的保障。当以色列人，那我说了太多跟这问题无关的事儿，但有时候主给我一些东西，那真让我震惊。所以当他赐给我那个时，他比我这几年所得到的都更令我震惊。那天他赐给我那个时，我看到以色列神的儿女，一个奴隶，没有家，人扔给他们发霉的面包和他们要的这些东西，包括他们巴不得能有一个家，可以在那里平平安安的生活，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谋生。有一天从旷野走出来一个先知，随着火柱的带领，告诉他们有一个应许之地，那里从来没有人去过，他们对那地一无所知，但那是个应许，他们相信这点，就跟随这位先知，直到他们走进应许之地。后来有个叫约书亚的见证人，他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他过了约旦河进入那地，带着证据回来，表明那地跟拥有神的道的先知所说的完全一样。 他们摘了一挂的葡萄需要两个人扛，他们可以尝到原产于那地的果子，没有人知道那地在哪里，他们只是相信，他们凭着信心走出去相信他。那当他们承受那地时，他们何等的高兴，每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有自己的小花园，有孩子等等。然而衰老最终追上了他，死亡把他逼到了绝路，将他取去。后来从天上的走廊借着一个女人下来另一位伟大的勇士，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神自己的肉身显现，即耶稣基督。他告诉以色列他们曾是多么伟大的民族，可是他们要面对死亡，但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有另一片的土地，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要在你们的地上快乐，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但你得把每个人葬在那边，似乎那就是尽头了。约伯曾看见这点，他说树若死了他又活过来，但人躺下气绝竟在何处呢？他的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后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在这之前的4000年前，他们已在寻找超乎坟墓以外的东西了。神赐给他们一切伟大的东西，家庭、家人和孩子、教会等一切，先知、伟人，一直到那个时候，然而每个人还是死了，埋在了坟墓里。但这里来了一位，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像约书亚，他遇到了他的加利斯巴尼亚，当时以色列人来到加利斯巴尼亚，那加利斯是那个时候世界的审判座，从一道大水泉出来的7道水泉，意思审判，好像神的家和从他而出的众教会。约书亚从加利斯巴尼亚过去进入应许之地，带回了证据。那耶稣也遇到了他的加利斯，他是什么？是审判座。他在哪里？在哥哥他，神在那里因世人的罪而审判了他。他们做了什么？他遇到了死亡，神的报应，为叫罪人与神和好。他死了，越过了死亡的约旦河，他们把他埋葬。他死了，甚至月亮和众星都为自己感到羞愧。他死了，甚至地球都神经崩溃了，他震动了，甚至岩石从山上滚下来，他震动了，甚至众星不发光，月亮也不发光，太阳在午正时落下，他完全的死了，以致一个罗马兵丁拿一根10磅重的枪刺透他的心脏，就有水和血流出来，他死了。他过了约旦河，他们把他放在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挡住墓门，需要100个人才能滚得动，他死了。他们在墓上贴了一个罗马的封条，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从约旦河对面回来，说我是那曾经死过的，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有些人说我们看见一个灵，他说摸摸我看，灵岂是像我一样有骨有肉吗？又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拿来给我。他们给他鱼和饼，他就吃了。他是一个人，这是什么？带回来证据，表明那里有一块我们要去的土地。他做了什么？就像约书亚一样，他带回了那地的证据。他说那如果你要他的证据，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就是使我复活的证据。我必赐给你们这得基业的凭据。五旬节那天，圣灵降在那些的信徒身上。那发生了什么事呢？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那承认我们的罪，看自己是死的，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在他的复活上与他一同复活，做什么？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今晚我们所在的地方。坐在那里不是身体的，是属灵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魂，现在远超越世界上的思虑。我们是什么？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怎么进入它里面？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众信徒组成的身体，神奥秘的国度。从那里我们回头看，看到我们过去说谎、偷盗、欺骗、抽烟、做错事，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些，现在是在天上的。那是什么？ 是证据，表明有一天我们必有一个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复活的准确证据，因为潜在的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了，潜在的说我们已经死了。威廉伯纳曾经是活人，但如今不再活了，他已经死了30多年了。现在他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过去活着的 Armand Neville 不再活了，他许多年前就死了，这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 Armand Neville 死了，那个赛马者赌徒，那不管是什么，从前活着的那个人死了。那我不知道那位弟兄过去是不是那样，但不管是什么，他都犯了这一切，犯了最小的就是犯了重条。不管你曾经是什么，你都是一个罪人，那是你原本的样子。你死了因为你爱世界上的事儿，只要你仍然爱世界，不管你多少次承认已经在这上面，你还没有在这上面，你仍然在他下面。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没有进入他里面。但当你复活超越了那个，进到属天的事上，你的心思就会放在上面的事上，因为你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现在一同坐在天上。只管放心，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的，没有一样，就连死亡本身也对你无能为力。你已经锚在基督里，那保障凭据定金已经付过了，你已经接受了。你做了什么？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回头看看我从前所在的地方，那现在我在他上面了。为什么？神本着恩典将我举起来，现在我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哦，太好了，就是这样。然后圣经成了一本新的书，这时你是用属灵的眼睛和属灵的悟性去读它。接着的圣经中你看到了名词和代词，又看到了连接啊，我是指连词等等。哦，经常说他们说经文自相矛盾，你是在底下读，你要到上面来读，那时就完全不同了。行，没错，肯定的。当你在圣灵里读的时候，整个东西就都是新的了。是的。这另一个问题，那其实不是问题，那他只是说我在罪里生活了许多年，直到我找到了主。请问伯纳弟兄，我又犯罪了，我不配在这个圣洁的地方来到你面前，请告诉我，我能不能完全重新恢复过来？请帮助我，伯纳弟兄，我里面有个魔鬼，请帮助我。你愿意按手在我身上使我重新恢复吗？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读的时候我还没有留意到，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那个人在场，那让我给你读一下。我生活了，我在罪里生活了许多年，直到我找到了主。请问巴纳弟兄，我又犯罪了，我不配在这个圣洁的地方来到你的面前，请告诉我，我能不能完全重新恢复过来？可以的，我的朋友，在神里面你还没有犯到你不能恢复过来的罪。如果你犯了很深的罪以致你不能够被恢复了，你就永远不想被恢复了，明白吗？但只要有个东西还在你的心里做工，你就还在恢复的行列里。犯了最小的就是犯了重条，我犯了许多次的罪，每天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在我们心你并不想那么样做，不然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这本身就证明神仍然在你身上做工。可能是你变得紧张，可能是撒旦告诉你你不能恢复了，他在说谎，肯定的，他在说谎。那你看，因为如果有一个深渊在呼唤，就必有一个深渊来响应那个呼唤。如果人对什么东西有饥渴，那东西就必定在什么地方，不然你就不会对它有饥渴的。瞧，正我多次说过的，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在其中游泳，不然它就不会有鳍。 地上有树长出之前，再有树之前，必须先有地，因为必须先有地来让树生长。那在有被造物之前，必须先有一位造物主来造那个被造物，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只要你有需要，渴望回到神那里去，就必有一位神在什么地方呼召你，行，否则你就不会饥渴，有一位造物主。那如果是有一个地方，如果你越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在那种时候，是指你再次落入了你从前的那种的光景。然而这个是说你只是从恩典里边堕落了，堕落并不是失丧。我要人告诉我在哪里说堕落就是失丧的，用圣经来证明我看看。堕落的人不是失丧的，他只是离开了团契。以色列人堕落了，但他们从未失去他们与神的约，他们失去了赞美和喜乐。大卫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他失去了救恩的喜乐，但他从未失去救恩。他从未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哦，那今天有太多的这种律法主义，不可摸呀，不可尝啊！你那么做不是为了守律法。今晚我来这教会不是为了守律法，我觉得累得一直都很紧张，我感到不安，我不确定摆在我面前的一切的事儿，我的心在燃烧到了一个地步，我的心蹦蹦的乱跳。那此刻我又抽筋又疼痛，前后上下都很疼，一直痛到这里，软弱紧张发抖，这个地方好像被什么抓住并攥紧了一样，我鞋里的脚趾头好像都被攥紧了，我干什么都不想来这儿。那么为什么我要来呢？因为我爱神，或生或死我都必须为他站在这里，这不是因为我不得已，他不会在乎我做或者不做的，如果我死了怎么样我也会去天堂的，但我来了因为我爱他。你侍奉神是因为你爱他，不是因为你不得已要那么做，是因为你很爱他。我对妻子忠诚不是因为我怕他跟我离婚，我对他忠诚是因为我爱他，除了他我不在意别的女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忠诚。那不是因为呢，如果我犯了错误，他们以为我做错了事儿，那我会走到他跟前，我说美娜亲爱的，我不是有意那么做的，他会原谅我的，我知道他会的，我也会原谅他，因为我爱他，我会原谅他，他也会原谅我，但我怎么也不会那么做的，我太爱他了，所以不会那么做的。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原谅我，而是因为我太爱他，所以一开始就不会那么做的。只要我能那样爱他，我就永远不会那么做。如果他也照所该做的那样爱我，他就不会那么做了。你若全心爱主，就不必担心这些的事儿。如果你犯了错，你并不是故意犯罪，你只是做错了事儿。像你跌倒了，没错，你上来这里团契，但你又掉进了那里的混乱中。但那是什么？他就像一只鹰。有一次，我在北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那里看到鹰，我带着萨拉到那里去。如果看到什么使我受伤害的，那就是看到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看到什么东西关在篮子里，那即使小鸟我也受不了。我知道你们女的养小鸟把它们放掉了。我小时候常常说，要是我有机会，我长大成人后，我会跑进每个家里把那些可怜的小家伙都给它放掉。薛先生，我说他们被放在烈日底下喘着，那女人坐在后面凉亭的什么地方抽烟，那只可怜的小鸟待在那里都快跟烤焦了，她无能为力，不得不待在那里，但他生来不是为了那样的。我想老兄，要是我能溜到那里放掉他，他不会在那里待很久的。瞧，我不愿看到任何东西被关在栅栏里，我不愿看到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又被某种教会的信条关在栅栏里。我不能说阿们，我不能相信那个牧师说我说不要相信的。哦天哪，你生来是自由的，那么一只大鹰会怎么样的？他是属天的鸟，他住在高高的云上，他清晨飞到这个地方，飞得很高，别的鸟不能跟着他飞，别的鸟飞不了。如果别的鸟想跟着鹰飞，它会在空中散架的。鹰是一种被造的很特别的鸟。那后来有人用人造的陷阱捉住它，捉住了这只大鹰，把它关在这个笼子里。那只可怜的鹰，那我看着它心就燃烧起来。它那样看着那边，不知道怎样从那个笼子里飞出来。它想走到那里，它知道怎样起飞，便开始扇动它的翅膀。它飞了起来，头却重重的撞到了栏杆，撞掉了翅膀上的羽毛，从翅膀一直到头部，羽毛都掉了。直到流血，他撞到那根栏杆，撞得太重了，结果把他撞了一个跟头。他躺在那里，转动着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举目望着天空。我是属于那地方的， 那是我的家，我就是为了那个地方而生的。但你看，在我和那里之间是一个笼子。哦，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要集中心思在那里。我来了，然后砰，又被撞了回去。我想，哦，这真是恐怖。希望他们将它卖给我，我会当掉我的福特车来买它的。乔就是想放掉的。哦，我看到那只可怜的大鸟撞掉了羽毛，我真是觉得难受。我想，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那不，我收回这句话。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是一个身为神儿子的人，却被关在某种信条的栏杆里。朝上面看，看见一位真的想释放的神，但就是做不了，人不让他这么做。瞧，被关在篮子里，这是一件恐怖的事。是的，是的，姐妹弟兄，不管谁写的这个问题，不管谁写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在这里堕落，并不说明你失丧了，你只是一只被关进了笼子里的鹰。就是这样，你在那里被关住了，再次落入罪里，你不愿待在那里，所以你就一直要往上看，这就是了。哦，伯南弟兄，我曾经住在那上面，那这里还有路吗？有的。让我想起有一天，那是在小的时候，我在农场后面走来走去，那有个人，那绑住了一只老乌鸦，那不让它吃到玉米，那只可怜的老乌鸦快要饿死了，那不会那么卑鄙的去做那种事。他绑住老乌鸦的脚，那老乌鸦把周围的东西吃光后，便吃不到别的东西，那农夫也不管他了，那他太可怜了，甚至都站不起来了。那后来一些乌鸦飞过来叫着呱呱呱，那换句话说就是，那过来吧，愿意乌鸦，那冬天来了，让我们去了南方吧。但他去不了了，因为他被绑住了。那所以有一天，有个人路过，看到那只可怜的老乌鸦，他就过去抓住他，把他解开，说：“去不回去，你自由了。”行，那所以你接着你知道，他又继续走来走去，那些乌鸦又过来，喊着过来吧，愿意乌鸦，呱呱呱，让我们去南方，冬天来了你会被冻死的。他回头看看说：“不行啊。”瞧，他被绑的已经习惯了，瞧，他以为自己还是被绑住的。你可能以为自己也被绑住了，那写着问题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以为魔鬼把你绑在了那里，但他是在说谎。有一次一个人来到地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你解开了。你不要相信魔鬼，你不需要待在那儿。伯先生，你自由了。没错，耶稣替你受死，为要除去你的罪，你只要信靠他，扇动你的翅膀，与其他的一起飞走，不要待在魔鬼的那个坑里。是的，先生。那你愿意按手在我身上使我摆脱那个吗？那亲爱的姐妹或亲爱的弟兄，我肯定愿意按手在你身上，但那样并不会使你得自由。使你得自由的就是你明白你已经自由了，你已经被解开了，你不需要担心你得到自由，你已经自由了，耶稣使你自由了。不要再被奴役的恶缠住，你完全自由了，你不用再被缠住了。按手在你身上只是一个传统，我们可以那么做，像我可以那么做，但那样做仍然不会使你自由，直到你接受神为你所做的。我只要说，主啊，我相信他，这就够了。你只是凭信心按手在主身上，说主啊，我相信他，你就上来了。没错，承认你的罪，行。隐藏自己罪过的，遮掩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自己罪过的，你就是在这里得到自由和称义的。因为你愿意说，我犯罪了，我错了，这就是你在这里说的，我堕落了，我犯罪了，我完全错了，我还有机会重新得以完全吗？绝对有的。你渴慕他的那一刻，就表明神坠下了生命线，要把你拉上去。只要起来，借着信心和祷告拉住他的生命线，一直向上飞到其他的鹰那里，振翅高飞而去。没错，是的，那按手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相信他，我相信按手，那我肯定会做，但不是按手能做成的事。我可以一星期接一星期的按手在人身上，但仍然没有益处，直到你接受基督为你所做的。那按手这只是我的认可，那他们按手在长老身上，他们做了那些事，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认可，表明他们对这一点有信心，表明他们对这点是相信的。瞧，有时候呢，就像有些事，那很多时候我被人大大的误解了。那昨晚，那我正拿不定个主意，那我真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转了。那我自己，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我希望坐在这里的只是属血界的教哦不是属灵的教会，我猜想他们没有做录音，那所以我就说说我想说的事。那他们，那我本想和你们做一次心与心的交谈，那我想怎么样我也要做的。那我有一本笔记，有一些经文写在这儿，如果没写的话，我原打算讲末世的传福音工作，末世的传福音事工，讲末世的传福音事工是什么，也许我可以把它留在另一天讲。我想从心里，从内心的深处与你们交谈。我正处在两难之间，我真不知道往哪条路转，让你们为我祷告。那这里我在这些事上说这些劝勉的话，是想有机会跟你们谈一会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些别的事，行，我晓得我们离某件事很近了。那不要误会，不要那样，明白？那天有个人来找我，那说我感到很难受，那我想我在教导上肯定没有那么松散吧。行，他说不难弟兄，那大约过那么几天呢，我就该做手术了。大约15或20天后，他说你认为耶稣会来这里吗？那我就根本不用做那个手术了。行，你看你误会了，不要那么想，叫不要那么想，耶稣可能在另一个5000年都不会来的，我不知道，他可能今晚就来，可能明天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老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他说的，没有人知道。但你知道保罗天天在仰望他来吗？约翰在拔摩岛上以为他会活着看见他，二牛以为肯定是在他的时代，所有其他人普利卡、圣托马丁历代以来，那路德以为肯定是这个时代了，卫斯理说就是这个时候，那查尔斯芬尼、那约翰诺克斯、加尔文斯普珍，他每个人都说就是这个时候了，比利信德呢一直下到今天，每个人都说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们正在仰望他，我们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时候，我相信是在这个时候。我要将火把高高的举起，那听着，那要正确的领悟他，我要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活的好像我正在仰望他下一刻就要来到一样，但我要继续做事，好像从现在起他10000年以后才回来。我仍旧会撒种，仍旧收割，我要传福音，继续的传，像我往常那样，一直像那样，我的眼睛要向上观看，那挥动大镰刀，那收割禾捆和谷物。那接着第二年我又播种庄稼。主啊，我以为你去年会来这里，但如果你没来，你可能今年会来，所以我要播种庄稼养育我的孩子，如果你迟来了，他们也会有东西吃，如果你没有来，我就一直仰望你。这就是这样，瞧，像平常一样去做事。如果我认为他明早会来，今晚我还是传讲我现在传讲的同一个信息。如果我认为他明早会来，我也不会出去把车卖掉，我不会做这做那或别的，我会像往常一样去做，因为每一刻我都在等候他来，因为他可能是要来接你，可能你的时候就是今天晚上，可能我的时候就是今天晚上，我不知道，但总会有一个时候是我们的时候的。我会活在这里或埋在那里又有什么差别呢？因为如果我已经付清了死亡的工价，我就会比任何活着的人先到那里。没错，那我这么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我照主的命令对你们说这话，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阻碍或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已经死了的人有幸能够先复活，我们就是这样知道时候近了。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或死在挪亚的时代，或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或死在使徒的时代， 或两个星期前死的，那或现在死的，这又有什么差别呢？它会有什么差别呢？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就到那里了，我只是安息了，直到那个时候，那万民都必归顺主。正如雅各在49章所说的，他说只等希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主，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希罗来到。论到犹大说万民都必归顺主，那太多的人正在仰望一个教会，一大群人一起被提上去，一个教会，一个宗派，信某个信条的教会被提上去，那不是的，根本不是那样。神召集他的羊群到一起时，万民必聚集。他可能从杰弗逊维尔取走两个，从印第安纳取去两个，从肯塔基取去两个，从密西西比取去两个，他绝对是这么说的。不是像这句话，但他说两个人在田里，那地方是白天，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床上，地球的另一边是晚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行，万民不是归顺宗派，那成为这里的一群人，他将是一次普世复活的聚集，被提也被同样来到，也被同样来到。因为他说一个在这一更睡了，一个在另外一更睡了，一直下来到第七更，然后新郎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醒了，每一个人从创世纪一路下来到启示录，他们每个人都醒了。没错，准备要进去。那你看他指明了所有的死人在他降临时必要从坟墓里复活，义人、心腹在坟墓里睡了的人必在复活时起来。接着他又指明了在地上还活着的人，那将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是啊，一群人聚在一起的一帮人，一个人在田里啊，不，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在白天从教会中出来一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对不对？所以无论我是在杰弗逊维尔，是在瑞典，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都必聚集到基督那里，不管在哪里都被聚集到大牧人那里，看到吗？以后我们必和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活着的人必从地上的各个地方而来，那死了的人等等必复活，教会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瞧，他的降临将是普世的，不只是降到路易斯维尔，不只是临到浸信会长老会信徒，他将是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复活和聚集必遍布各个地方。那这事儿什么时候临到呢？可能今晚，可能明天，可能今年，可能五十年后，可能一百年后，可能另一个千年，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让我们你和我今晚活得好像他今晚就来一样。但是那像你刚才说的，那我要动手术了，像如果你必须动一次手术，没有信心得以释放，只管去做手术吧。那如果打算买一个，那天那有人过来写了一张纸条给我说，那是一封了不起的信，说不难弟兄，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和我妻子一直对神很忠心，我们养育了几个孩子。那说现在我想知道的是，我们攒够了钱买下了一个农场，那说我们太爱他了，那里有一道泉水，那有一条小溪穿过那个地方，他在俄勒冈州那边。那说我们听说你要来俄勒冈州，我想告诉你我们决定怎么做。那我们知道，那我们本想把它留给孩子们用，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我们本想把它留给他们用，因为他们要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所以留给他们用，让他们有一点东西，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会被提，因此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那或许你来了，我们就把农场转交给你， 行，然后你想怎么处理他就怎么处理他吧。我回了信，我说你为孩子们想的太周到了。晚上我和孩子他妈到那边去，那我准备要退休了。我们享受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走过农场观看泉水，站在那里赞美神。那我说继续那么做，那像那样去生活，身体上的或物质上的，只要继续往前，继续往前，直到主再来。瞧，只要一直留在这里，继续往前，直到主再来。计划好了就去行出来。若主愿意，我就这么做。他可能在那个时间之前来，但只要继续往前，像你现在这样，那直到那要收拾好你的魂，因为主随时都会来。瞧，要准备好。那你看，因为他可能随时来到你这里，任何一秒，下一次心跳，下一口气儿，他可能就来接你。但无论你想做什么就继续做，只要是真实正派正直的，只管去做。那我们知道我们正面临一件事儿，那我知道，你也知道，那我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转了。那你记得大约四年前在芝加哥，有一天主的灵临到我，我说这就是了，复兴结束了，那美国已经拒绝了他的机会，这录在磁带上了，再也没有复兴了，他已经拒绝了最后的机会。那我要你注意，有谁知道他录在哪一天的磁带呢？我们已经录了，那刘建已经录了，不有钱我在这里听过了，那 Bose 把它登在报纸上，那所以只要看看那以后要发生的事。瞧，复兴已经停止了。那天晚上我在蓝湖讲了这个，那两人早上有人上来说，伯南弟兄可能说五旬节教派已经是这样了，但我不这么认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那一直这样讲，瞧那个可爱的人，他并不知道他在吹喇叭的哪一头，瞧他不明白，瞧他不知道，很热心，没问题，这绝对没问题。那看看四周他们在做什么，人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复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葛佩里怎么了？奥罗罗伯茨还有其他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在哪里还有复兴？结束了，烟已经冒完了，种子撒下去了，聚会结束了，火已经灭了。那在古代罗马的女灶神庙里，祭坛上的火灭了，商人就回家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复兴没有了，热心并不是复兴。那后来我想起了1936年在河边，那我想起他所说的，那里发生了什么？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我当时还是个小伙子，那正在第一次施洗，那时主的天使降下来，站在我所在的地方上面。一些人说你根本没有看见的，那后来科学证明了他是那么回事，瞧看到吗？那他在那里说了什么话呢？那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那我已经观察了，这个信息传遍了地球，传到了全世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到处都爆发了复兴，复兴的火到处燃烧，那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复兴。但在那之前有什么东西呢？什么也没有。在那之前两个星期，我听到一个人在新奥尔巴尼讲演，说人们过去常常相信那种大肆宣传的复兴，那就像比利信德他们那样，那我们知道再也不可能有那种的复兴了，人们要具体的证据，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就在他们那样大肆宣传的同一个时候，神发起了几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复兴，更多的人得救了，几百万人。统计表明一个人的信息只持续三年，任何一个，然后他的余生就靠着名望生活了，直到神召他去。那从基督以来就是这样，他的信息持续三年半，瞧一路下来都表明了，那斯普珍诺克斯加尔文一路下来都表明了，三年到三年半是一个人事工的极限，那余下的，那他的蜡烛烧光了，他靠昔日的名望生活。 那如果他是恶的，做工的果效随着他；如果他是对的，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就是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在这里向这个教会传讲，告诉你们，我相信有一位伟大的人要来。我相信并告诉了你们，我相信经文支持说有一位最后教会时代的使者。我相信这个，我等候那个人的出现，我不停地观看着。我看到一个人兴起，我听说了他，一个了不起的人开始轰动起来。我留意他的信息，他是远离圣经的。我看到他飞回到一个角落里去了。我观看另一个人兴起，他飞到那边，但他没有去到鹰的中间，他留在宗派的乌鸦当中，他留在那里，留在他的组织里。那另一个人带进了更多的教会成员等等。我观察他，看见他渐渐消失了。都想神的那位要将父亲的信心恢复给儿女的人在哪里呢？那些种子要种在哪里呢？他在哪里呢？要怎么发生呢？那现在到了这一点上，如果那天降在河边的那个信息如果是他的话，主的再来就很近了，就要在这里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寂静。我不知道，主还没有向我启示。我想知道，那是主的正式信息吗？那是他要我说的全部信息吗？那是他差来使命的时候吗？那是所有的信息吗？如果是，我们真的很近了，比你所想的还近了。如果还不是，那就是暴风雨来之前的寂静。那不久前有人写信给我，问我说，如果你不相信教会要经历大灾难时期，那么启示录13章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借着羔羊的血和自己的见证得胜呢？这人问了那个问题。我在想，你知道启示录前三章是在教会时代里处理教会的吗？那个是在大灾难时期，不是教会时代。教会在启示录第四章已经被提上去了，还没有回来，直到启示录19章他才跟耶稣一起回来。没错，那个是在大灾难时期，跟教会没有一点的关系。在圣经中你们看见这些大事以及所有这些伟大的应许，像所要发生的事，那些事要临到犹太国，不是临到外邦人中间。我相信外邦人将有一次的聚集，是借着这位要来恢复人们信心的人。那这是所应许的事。我能明白这个的唯一方式，是因为主说这个信息一结束，地球就要被热火所焚烧。那趁我们还在这里，那让我给你们读一下，那看看经上是怎么说的。那这个天国的小信息呢，若主愿意，我想可以在下个星期天早上传讲，若是主的旨意。那注意，这是讲约翰的到来。马拉基书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看到了吗？马拉基书三章。那现在看马太福音，那注意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请听这一点第六节。那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这是耶稣说的。那现在我们从十一章读起。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看到那个先知，他很沮丧吗？他知道有件事要发生，但他不确定在哪里发生。行，看有什么事要发生？你是他们，那他以前曾宣告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听着，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的？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不，那不是约翰，约翰毫不妥协。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换句话说，你知道就是那些翻领，像学者一样的大人物。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那些人亲吻婴孩，那给年轻人证婚，埋葬死人，那你知道，那或者到处去，那就是那种人，他不懂得挥舞两刃的剑啊。那你们从前出去了旷野要看什么的？被风吹动的人和衣服吗？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对，所说的就那，现在听着，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注意，马来西书三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马来西书三章，不是马来西书四章。那现在注意，马来西书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比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那是将要来的大灾难和毁灭。瞧，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主的到来，你们必出来，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就像啊，出去到草场上，那走出去，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在另一方面，那换句话说，一人要跟着基督回到地上，必践踏那些的灰尘。那你看到这些人狂傲、自大、傲慢、专管闲事，却自称是基督徒，他们不过是灰尘。就是这样，这圣经说的。行，那注意，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在那日之前，主再来之前，以利亚必先来。好的，记住，是将来的。那他不可能是指约翰的到来，他是以利亚，但以利亚要来五次。那耶稣 JESUS 信心 FAITH 恩典 GRACE， 你看五十恩典的数字，以利亚要出现五次，一次是以利亚本人，然后是以利沙，是约翰外邦人末了的那位，以及同摩西一起到犹太人那里的那位，完美的数字，完美的先知，完美的使者，严厉勇敢。行，那注意，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行，这不是指介绍主的第一次到来，那是约翰，因为地球还未像碎秸那样被烧，一人还未践踏恶人的灰尘。但就在这事儿发生之前，以利亚要来，他要做什么呢？要把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 圣经原本的信息上。当我看到一个人出来，我想那必定是他的，这人兴起来很有名声，那看来中国教会都将他在做什么呢？与圣经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在做什么呢？四处游荡，那气儿一放掉他就掉下来了。行，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否认这信心，不相信圣经所说所坚持的是信条宗派，所得到的是宗派的儿女，他不要倒塌的，他又回到那里去了。那么要到末世教会撒了种子的人在哪里呢？哪里有那个正在成熟应许给以利亚的种子呢？他的时代一结束，大灾难就进来焚烧地球，然后教会和心腹要回来，当地球被火洁净后，心腹和基督要在千禧年里践踏他们的灰尘，他们必在那里作王。从未听到福音的异教徒要在那个时候起来，神的种子要显出来。如果他要作王，必定要有东西让他来掌管，他一定得有一个领地，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基督用铁杖辖管列国。那然后那福音，那接着神的种子显出来，带着与主在地上时所拥有的同样权柄，想要在千禧年到来时掌权，想践踏那些的灰尘。所以我在注意一件的事儿，他是否很卑微，从我们身边溜过去，而我们也错过了他呢？他是否已经过去，而教会仍留在他的罪里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比你所想的还要近了。如果不是，那么就还有一位要带来一个直接来自圣经的信息，这工作将迅速传遍全地，那些的种子将通过报纸阅读材料传出去，直到神所预定的每个种子都听到它。若不是父吸引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回来，凡父所吸引的人必听到他而前来，那些预定的种子必会听从这道。那接着当那事发生时，将有一次聚集，耶稣要显现，教会要那样从地球各个地方而来，和复活的人一同上去。他会像约翰来的时候那样吗？甚至那些蒙拣选的门徒也不知道。他们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知道。说他们曾说他们会那样带他，他们也做了。瞧，他的信息传得很快，那在整个以色列，这事儿却只发生在一两个小地方，就在耶路撒冷的南面，然后在埃嫩的南面。那约翰上那里去施洗，就在他给人施洗的河下面，河水完全干了，他只用了六个月就完整的介绍了弥赛亚的到来。我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某件事？他比我们所想的还近了吗？那现在是一次心与心的交谈，那就只是今晚，那只是对是的，只是我们在这里交谈。他比你所想的还近了吗？这真的是那天在河边的那个信息吗？他是否已经过去，而人们已经错过了他呢？那是他吗？如果是，那他真的比我们想的还近了。会是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可能是今晚，可能是下一个五十年，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我只像现在这样继续往前走。想的是什么呢？我正在仰望某件事吗？昨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搅扰了我一整天。通常我做梦不是很多，但我做了一个梦。那我到各处去，那过去当我大声宣扬这个信息时，我会看见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明白的信息，那我再回来大声传讲这个信息，然而他们却嗤之以鼻走开了。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犯了罪离开了他们蒙恩的日子吗？最后一个人进来了吗？他结束了吗？我们只是在等候毁灭吗？所有这些爆发的小型战争只是在为即将发生的什么事在做准备吗？在它发生之前教会已经走了。我绝不赞同说教会落在大灾难中，你要是把原型拿走，还怎么会有预表呢？瞧，诺亚在第一滴雨降下来之前就已经进入方舟了，罗德在火位降下来之前就已经逃出索罗马了。瞧，耶稣说那些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 教会不需要受到审判，他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圣徒的完全。圣徒不明白，瞧，他们变得，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想，瞧。那我们，如果那是对的，那如果不是，某件事很快就会来，必有一个爆炸。那我正在观察，我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转。昨晚我做了一个梦，那讲完就结束。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我躺在那里正跟我妻子说话，说了要来，那我们正在祷告，那有个人是老达拉斯，那打电话来说的耳朵里堵了什么东西，那我就进去，那他在流血，必须赶到医生那里。我继续祷告，圣灵说那没事了，行，他来了，没事了。医生说，瞧，我原以为你要去做，那说你伤到了耳朵的骨膜破裂了，血从里面流出来，那就是这样。那第二次我们回去时，他没有再说耳朵的事了，那不知道是为什么，瞧，没有感染，什么也没有。行，那所有人打电话来，我进去房间祷告。大概过了一天，他们打来电话说都好了，很不错，一切都很好。我正跟妻子说话，我说亲爱的，将近一年零四个月，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正在谈论迁移，那我说我不知道做什么，我站着，我在徘徊，我们岂是在仰望那是神的一个大先知要出现来揭开这事吗？他会公开显明吗？我想那是违背经文的，因为他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来的。那我想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错过了？那我想我不想只是在这房子周围瞎转，我想希望这点没有被录下来，那如果录了就把这段剪掉或把它搁到一边。他说如果，我说如果这就是了，我们就比所想的还近了。有一件事要发生，或者有件事现在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明白，如果没有别的事要做，那我那天坐在那张凳子上时，为什么他不让我去呢？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去呢？发生了什么？还有别的事要做吗？我想，那么如果那是我的信息，人们就会对他嗤之以鼻的。后来有一件事招我到国外的施工场上，那我听了海外的呼召，是从各个地方来的。那天信件来的，那莱格尔弟兄写了一本关于德班聚会的书，他说那聚会是无与伦比的，非洲从未发生过那样的震撼，一夜的功夫，非洲这片黑暗的土地发生了震撼，是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没错，发生在异教徒当中。我往下看到那里，看到那些可怜的黑人，宝贵的人，看到那些人恶待他们的样子比带奴隶还差。我看到在那里做工的一个小男孩，那我说那个男孩，那你们女人卖力的干两三天的活都还不如他一天干的活，他就睡在外面那破席房里的一个草垫子上，那大约四英尺长四英尺宽，缩在那里睡觉，他一个月挣一英镑，就是$2.8，他连桌子上的残羹都吃不到，只有一桶的稀粥，三分之一是早餐，三分之一是午餐，三分之一做他那天晚上的晚餐。他一直工作到10点、11点或12点，次日早上起来又要照顾孩子，他做别的事要擦洗台阶，擦老板的车，那个肥头大耳当妈的却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翘着指甲喝茶懒惰，什么也不是。那可怜的男孩必须像牛马一样的干活，他得了咳嗽，看上去好像要感冒了，那这样有一天我往那边看，我说你家不是个小男孩吗？为什么不带他来聚会呢？他是个卡菲尔人，磁带有空白。他说意思就是劣种，难怪他们对那种叫法会气炸了，我也会的。那个人是我的弟兄，就是这样，他不是奴隶，他的肤色跟这没有一点关系，他是我的弟兄。他是像那样的人，我走出去我叫他多玛，那男孩会说三种语言。我说多玛，他转过身来双膝跪下举起手说是的主人。我说起来，我不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的弟兄。我搂着他，他像那样看着我，大颗的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我说多玛，圣灵来的出现了一个意象，我便告诉他某件事。他说是的主人，那是真的，真的是那样。我说多玛，咳嗽离开你了，你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就不咳了。人把钱塞在我口袋里，我大约有180英镑的纸钞，那一英镑和$2.8，我不敢把钱给他，那怕老板会发现他有钱，会以为他偷了钱，然后就会把他打死的。那后来我对那老板说，我说我喜爱那个孩子，让我给他一些的钱， 哦，不不，你会宠坏他。我说你已经够被宠坏的了。瞧你躺在这里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孩子干了所有的活，你却让他饿了半死。操一个守寡的母亲和患病的姐姐，而你却让他一个月挣2.8元。我说有一天你要收这恶国的。这里有200万白人，有将近1亿的黑人，你们将来会有暴动的。他说这里发生的事你不要在美国说。我说谁要吩咐我保持沉默的？只有神。我说人们那样受虐待，难怪他们得了综合症。就是这样，我要替他们说话。有一天几个传道人，他们穿着翻领的衣服，留着小胡子，来到罗德西亚。那一个新手的飞行员载着我飞进一场热带风暴中，飞了2英里高，我好像在高空中左右翻腾，不知道飞机是不是倒了过来，翻了一圈又一圈。那最后，那我不知道是往上还是往下，最后飞机才我们穿过了暴风雨。我们下飞机时我的胃难受极了。那几个传道人，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上了车，那开车送我到了比勒陀利亚。我从罗德西亚南部下来，然后到了那儿，那中国还是病了，那巴克斯的弟兄坐在那儿，那病了，比利保罗也病了。我们开车穿过了一些隔离房屋，那如果黑人做了某件事犯了罪，冒犯了部落，就必须离开部落来到这个地方。那人们不让他们进城，所以他们就住在铁皮屋下，那或其他能住的地方，非常的脏。那这些事是真的。他们经过那里，我看见那里有一个牌子写着每小时20英里，那些人开了每小时60英里。那些可怜的母亲跑到路上抓住小孩子小娃娃，他们赤身在路外面跑，从2岁到5、6岁不等。母亲抱起那些小家伙尖叫起来，有一次差点把那四个孩子给撞死了。我拍着他的肩膀，我说嘿，你是怎么搞的？他转过头来说，你说什么？我说我这怎么回事？车开慢一点。他说我们得到命令要准时赶到那里。我说我给你命令停下来。他说，我说难道你对那些人毫无感觉吗？说什么人？我说路上的那些小孩，你差点要撵过去了。他说他那些人是卡菲尔人。我说你该感到羞耻，你还称自己是基督徒。我说难道你不知道，如果你撞死了他的孩子，那位母亲会同样心疼他的孩子，就像你妈妈心疼你一样吗？我说他可能没有知识没有学问，但因为母亲的爱会为孩子而哭喊。你无权那么做，你还自称是。我说再说那个牌子上写着每小时20英里，我的圣经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他低下了头。我说你把车给我慢起来，每小时开20英里，要善待那些人，好像他们是你的弟兄一样。我说你做那样的事真是该感到羞耻。哦，他们的脸胀的就像吃了个大千袋的青蛙，但我才不管呢。反正我是把话说了，敲打他们一下。我们去到那儿，那些人知道我是为他们来的，要带给他们福音的信息。那他们来到那儿，那人都混在一块儿，那把白人安排在一边，那黑人在另外一边。那我甚至一句话都还没有对他们讲，圣灵就去到那边，从他们中间叫出病人、受苦的和残疾的人，医好了他们，却让这帮的白人自卑地坐在那里。这表明神多么的眷顾心里谦卑的人。那那是一个没有接受这信息的人，他写了那本书。那现在那我该做什么呢？问题是我该做什么呢？我需要回到那里吗？那如果神是呼召我传福音，那么不可能同时是他的先见又是传福音的。你只是职分不会混杂，那我只是我是在空气斗拳。如果我是传福音的，我就应该是传福音的。如果我是主的先见，我就得躲在山里什么地方，留在那里，没有教会，没有会众，直到从主那里听到声音，然后坚定地走出来，把它传出去，然后再同样的走回去。瞧，其中要有一件，那还不确定，要衡量一下。那或者对我来说，这三件中的其中一件已经结束了。要么这信息已经结束，要么必须去做两件事中的其中一件。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要去聚会，我从未见过那样一群人。据我所能看到的，他们好像聚集在一个大运动场里，有个人跟在我后面，那不是 Billy。 那他带我下去，那我一直在房间里祷告。那当时正处在恩高下，那他们是这样叫你便明白了，好像换挡。那我能感觉到他所挂的挡就是辨别的恩赐。那在下去的路上，这个人开始跟我说话，他一说话辨别的恩赐就离开了，我感觉不到他。然后我竭力要把自己拉回到他那里，却是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然后我就变得疲倦了。他们开车过去的时候，我开始看人群，看的时候我说，瞧，我头脑里有一个主题， 我知道那些组织和他们是怎样带那些人，所以我要那样尽我所能的对他们传讲那个福音。当我走到台上时，那个也离开了我。我站在那里，没有变别的恩赐，没有一个信心，然而人们还在等着。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有声音说继续走，继续走，瞧，那当我到那里就会有供应，只要继续下去，瞧。于是我就在台上了，然后就醒了。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想那些事儿，我就做了这样的梦，我就做了这样的梦。那可能是那样，也可能这梦是属灵的，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得到梦的讲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无法告诉你。那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我正处在某处的十字路口，有个东西在某处，有个东西。那我可以说一件事儿，那我太被人误解了。它或是这条路，或是那条路，那一个从这边找到路，但它是这样的。那你就着某件事直接说到了某一点，那一个是这样听的，那所以他就告诉另一个偏了一点，那下一个又偏了一点，再下一个又偏了一点，最后就完全乱了套了。另一个人是那样听的，他就往这边，往那边走，往这边走，行，你就走远了。在外面的聚会等等就是这样，但是你真正的讲到了要点，那选民会听到那个要点，就得到了他。他们知道，因为我说的正是那样的意思，瞧，就是信息绝对是的。那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看起来这误解越来越多，没有停过，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撒了该撒的所有的种子吗？时间很近了吗？这位伟大的使者此刻就要登场了吗？主的再来很近了吗？他正在呼召离开这片土地到别的土地吗？主已经呼召我不做传福音的工作了吗？那你们记得我把这个讲给我妻子听，你们许多人在书上。那天我把那块房角石立在那儿，大概30年前，那就在那个角落，那在那里写着。那天早上主把我叫醒后，我坐在房间里，甚至在结婚之前或什么的，我还只是个年轻传道人。他说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的工作，你不是传福音的，但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做的工作。那给我引用了一处经文，当我查考看见了两棵树，那从这里折下一根枝子，那一神论和三位一体论，我从没有冒犯他们，我那样栽种他们。那接着他看见果子落在我手里，就领我到格格他。那听着，他说你从这异象出来后去读提摩太后书四章，提摩太后书四章。我独自坐在房间里，甚至不知道那是个异象，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叫他。那天我把做根基的房角石立在那儿，写下了经文就放在那块房角石上，他写着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的工作，全力证明你的事工，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那是一神论和三位一体论的，他们都错过。但他从未说你是传福音的，他说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的工作。行，那时间到了吗？我还要继续讲吗？或者是时候要做别的事儿了？这个我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们谈心的内容。那我现在超过时间了，那该让你们走了。那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但是若主愿意，那不在弟兄下个星期天来之前，今天早上我会过来传讲傍晚时分的传福音的事工。那这个题目或类似的题目，那瞧，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牧师，那若主愿意下个星期天早上，我本想今晚讲那个，本想找其他的时间做一次谈心，但这样做我觉得更好。那或许如果那是主的旨意，我为你们祷告，你们也为我祷告，不要只说不但弟兄我会的，你要去做。瞧，我依靠那个，我是那个需要带祷的人，如果他要把我铲到哪里，那记住我是人，我不是神，我只是个人，跟你们一样尽力寻求神的旨意，叫我可以行在其中。没有人知道，那除非那缺乏智慧的就当寻求神。这正是我在做的，寻求神。作为我的教会，那作为一次谈心，我就把这点说给你们听。我们处在哪里了？我们站在哪里了？我们生活在什么时刻了？我们在末世了。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正处在末了了。那他可以往这边转或往那边转，所以你们，那要么是我的工作完成了，那要么是被呼召到远方的宣教工厂，要么是他将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或先见。那这其中一件必要实现，因为我出了尽头了，我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甚至在这些聚会中我也在接近他们，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 我不想再像以往那样去做了，我想像以往那样去接近他，我要回去做那传福音的工作，直到你给我那个呼召去做我本该做的事。那我已经在各处撒了种，慈爱已经传到了全世界，我的信息已经传遍世界，所有的教会都知道了。那各个地方凡是父所拣选的，他必呼召。那这看下去好像对他们是一个冒犯，我好像不想跟这有任何的关系。是的，先生，我还要继续病人祷告，传讲这方面的简单的信息，明白圣灵引导我的方式。我心里想要做的就是这个，这样的呼召我做别的。因为人若不明白神要他做什么，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他就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不想只是待在房子里，这信息在我心里，人们正在死亡，离道反教，离世进入永恒。我能做什么呢？让我尽可能在各处传讲这信息，讲论主耶稣的事，直到他改变了个位置。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那希望你们能做。那记住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那星期五晚上是弟兄的聚会，是在这儿吗？我可能会下来见你们大家，我跟你们说过我会来，那星期五晚上来见你们。好的，那么星期天早上若主愿意，我要传讲傍晚时分的传福音事工。若主愿意，那也可能改变，我不知道，但这些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那这里传福音的人必出现在傍晚的时分。那接着星期天晚上看伯瑞弟兄的电影。那现在记住了，那请为我们祷告，因为下个星期若主愿意，我们要进入收割的施工场。你爱他们？ Amen。 愿意侍奉他们？ Amen。 你相信他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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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父， Amen。他是子，阿们。他是圣灵，阿们，阿们，阿们。那继续再唱，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你爱他们。阿们，他要来了吗？阿们，你准备好了吗？阿们，阿们，阿们，可能是今晚你准备好了吗？阿们，在早上你准备好了吗？阿们，任何时候你都准备好了吗？阿们。阿们，阿们，继续再唱，阿们，呼喊吧，阿们，祷告吧，阿们 ，Amen， Amen， 主耶稣来吧，阿们，让你的教会准备好，阿们。我们正在做准备，阿们，阿们，阿们，想见我母亲，阿们，想去见我父亲，阿们，我想去见我的救主，阿们，阿们，阿们。哦、oh, 你爱他们，阿们，你愿意侍奉他们，阿们，你爱他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的天父，这是我们一首阿们的小短歌，我们喜爱你的教导，我们都说阿们，我们喜爱圣灵，阿们，我们相信他要来了，阿们。你在你的圣经中所说的每一个字，主啊，我们都对他说阿们。我们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就我们所知道的来教导，照着他所写的方式，每个标点，每个连字符，所有的一切，每个逗号，照着他所写的方式，就我们所知道的。哦神啊， 恢复我们主，把我们所渴望的极大满足赐给我们，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听见天使的声音，在他们在空中要高声合唱哈利路亚，耶稣要在那边显现，教会要被提上去。不信的人会纳闷，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些人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去了哪里？神呢？他们不会明白的，他们甚至看不见的，但教会必看见的，就是那些被呼召出来蒙拣选重生的人，他们就消失了，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只知道他们失踪了，他们将与他们的主在一起。在那个时候，主啊，人被撇在地上，知道救恩的时候已过，永不再有救赎了，这将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情。圣经说，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不洁的叫他仍旧不洁。哦，那将是何等的时刻。主啊，愿我们现在就预备好，父啊，只要我们预备好迎接你，天天预备我们的心，那时刻将是何等的美妙。如果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跌倒了，就像这个可怜的人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个人不是有意要那样做的，主啊，他们又饥又渴，想要回到圣灵的交通中，主啊，请带他们上来，使他们升起来，越过这个乌云密布阴沉的世界，在上面那里阳光的再次照亮他们的灵魂。他们已经掉到了乌云的水平线下，他们掉进了粪堆中，掉进了那个罪里，但他们曾经住在上面的阳光中，他们想要再回来中，今晚请把他们领回来。主啊，这里若有人从未见证到过上面，那也知道那地上的所有这些的导弹等等完全是照着你的道所说的，并且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我们看到教会世界是怎样行事，我们看到这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索多玛的日子，跟耶稣说要发生的事一模一样，海啸、女人走路和穿戴的样式，如何爱管闲事，像他们那样行走，翘步徐行，扭来扭去，那只注重正如先知所说的，正如但以理所说的，铁与泥不能相合。哦，每一件事都在应验，说我们正处在末世了，影子已经投下了，说红灯正在闪烁，铃声也在响起。神啊，让你的百姓晓得，不久那位脚踏地踏海的天使将要举起手说不再有时日了。哦，失丧者要听到他们的结局，必要大大痛哭哀嚎，他们要对岩石大山哭喊，他们要祷告，但祷告已经太迟了，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求你应允，愿被提的那天这里没有一个人错过，愿我们大大的被神的爱和神的灵所充满，直到圣灵把我们和等候的人一同取走，或者我们要安息在我们的福分里。正如你对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啊，你且去等候，因为你必安息，到了那日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神啊，你说那是多人从罪恶归向公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何等的一个日子，但恶人必归于毁灭。神啊，求你使人意识到他们今生的位置，叫他们可以转向那位义者，免得永远太迟了。父啊，求你应允。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结束的祷告。有人想要被纪念吗？请说。伯拉罕弟兄，我举起的手不是向你，而是向神，愿神怜悯我，那天我要在场，在羔羊的血里洗净。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有很多的手。天父神的祝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看见了他们的手，你知道他们的心。主啊，我们晓得某件事，某件事就要发生了，这世界知道它，他们在演唱，电视里满了那些神经病一样的笑话和歌曲，他们正在做什么呢？ 就像一个小男孩在黑暗中吹着口哨经过墓地，怕得要死，就用口哨来放松他的神经，他只是在愚弄自己。这个国家也是这样，嘻嘻哈哈开玩笑，正如经上说的，时候要到，他们必会这么做的。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末世怎样有讥诮者和嘲笑者起来，这些事怎样出现在末世，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却偏离真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神的唤醒人们，让他们晓得现在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个保障，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当我们接受基督圣灵，我们就已经升到世界之上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只是在等候那个改变。那在那里，死亡要在这必死的领域里止息，在我们这必死生命的五官上运转的这些小轮子都要被救赎。神啊，那时我们必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必与他一同永恒的活着，在那个伟大的应许之地拥有那个证据。主啊，不要让一个人错过他。那些举起手的人，愿他们今晚涌进神的国度。也许他们回家的时候，丈夫会对妻子说，亲爱的，今晚有个东西临到了我。或妻子对丈夫说，亲爱的，我觉得真奇特。那是的，亲爱的，让我们跪在床边，我们以前从未这样做过。那今晚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求神怜悯我们，聚集我们。我爱你，亲爱的。那还有那男的对女的说，而且他们彼此多么相爱，那我要跟你一同在天堂，我不要错过他。有一天当我们欢然回家，我要挽着你的手臂散步，穿过了宏伟的走廊和永恒的花园，那里羊羔和狮子躺在一起，狼和母牛也躺在一起，那再也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我们散步经过那里，听到空中充满了天使的圣歌，那我们上面都是合唱。当天使欢迎我们回家时，我要与你同在那里，亲爱的，我爱你。或许你老了，但我还记得结婚时的你，你的容貌，你的美貌容颜，那还有你，我也记得你，亲爱的，当时你是个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切都要被恢复。他曾经画下了你的美貌容颜，在他的头脑里已经画好了素描，在那边他会再次把它画出来，是永远不会褪色的。神啊，让人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神秘的梦，而是真理。神的圣灵在这里做见证，他的道历代以来都讲到他。让我们回头看看，读一下我们的历史，任何在地上有成就的人都是男子汉，都是敬畏神的人。甚至我们的总统，像华盛顿、林肯等等，约书亚们、摩西们，那些人，世上的伟人，都是相信那个的男子汉用他们的见证封上了印，在那边等候那个复活。我们有了复活出熟的果子，就是这凭据。现在我借着祷告祈求你接受这些人的祷告，领他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丰丰富富的怜悯你们，使他的脸光照你们，保守你们，以天上一切的福气来祝福你们。那我这样说不是残酷，乃是出于爱。我祈求你们还不认识主的，愿你们的枕头变得如此的坚硬，以致你再也睡不着。你吃的食物会变得如此难吃，以致你再也吃不下去，直到你走出去站在什么地方的边上说，主啊，请怜悯我。我这不是希望你出什么事儿，而是为了你的益处，弟兄姐妹。我只是祈求他会那样临到你。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桥前，再相会。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愿主同 在，直到再相会。愿主话语常指引你，死亡波涛不能伤你。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照着以往的做法，让我们现在跟他人握手。相会，布兰弟兄跟会众握手。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你们记得我们过去常唱的那些歌吗？那这是我们很多年前也常唱过，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有人记得，但是我们常在这里手拉着手围着一个旧炉子的唱，那地板上都是泥土，那你们还记得吗？那我们唱，
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的美丽的西岸，我们正迈步向西岸，那座真美丽的城。
那你们知道在千禧年西安城将是什么样子的吗？必有一道光照在西安城，它是白昼烈日下的阴凉，是夜晚的光，因为那里没有黑夜。
哦，西安的出产谦卑圣洁的甘甜，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我走在黄金街道，我走在黄金街道。
现在一起来唱，
我们正迈向西岸，哦，美丽的美丽的西岸，我们正迈向西岸，那座神美丽的城。
那我真喜爱那些的歌，我觉得太美了。那你们不喜欢以前那些的老歌吗？那我想他们今天那些乱七八糟也叫做歌的东西好太多了，好太多了。我真喜爱那些的歌。那过去我在教堂里边常唱一首老歌，那你们还记得吗？
空处，空处，有空处，
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哦，这些好听的老歌，我相信写这些歌的人必是被圣灵所引导的。 我愿与主亲近，更加的亲近，纵然被钉十字架，高挂我身。那 Charles Wesley 和那些写了这类歌曲的伟大作者，那些的诗人，他太美了，我想他们太美了。那过去我们常常还记得这个，哦，以色列地，以色列美地，我站在最高的山峰，我眺望海对面，那里有宫殿为我预备。那记得第一次吗？那主的天使显现在河上，我们正在唱，我站在浪涛翻滚的约旦河边，头上盼望的目光向往迦南美丽快乐的土地，我的产业尽在那里，我必定要到应许之地，我必定要到应许之地，谁要来和我一同去，我必定要到应许之地。我们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个声音从天空呼啸而来，那个伟大的火柱盘旋着降在这里，说众使徒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有一个信息要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看看他传到了哪，那是31年前，看看从那时候他传到了哪，全世界掀起了复兴的火，现在我们看到他冷下来了，时候近了。那现在我们低下头，请记住那所有的通知，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盼望看见他有一天再来，我们的心仰望看见他的那个时刻。有一天你坐在山上教导你的门徒，你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去，只唱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内心的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顶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听起来不是太美了吗？再慢慢来唱一遍。那不同的地方的人，我们边听边来唱。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瞧，尊敬他为万王之王。哦，这歌不是太美了吗？我们来唱看看。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抵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行，厚厚宝贵名，我们来唱。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那现在我们低下头，我们的牧师要来做祷告，来解散会众，神祝福你，那位弟兄。